From Salt Lake City, Utah, this is the Saturday
After 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翻考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资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我们在此纪念第一次异象和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复兴200周年。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友人。本场大会的音乐是事先预录的，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并由许多不同的人担任指挥和诗琴。唱诗班要献唱在巍峨高山上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资历米尔顿·卡马戈弟兄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and kind Heavenly Father,
we bow before Thee. We bow before Thee. And we express our gratitude and thanks to Thee for this together.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blessings that we enjoy in the priesthood and the blessings that we enjoy in the priesthood and the blessings that we enjoy in the priesthood.所带来的祝福以及圣殿，我们非常感谢您教会的复兴，能够有活着的先知、先见启示者来带领我们。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祝福，所有的圣灵的恩赐，感谢能够从您学习，透过圣灵来学习这些事情。我们祈求您祝福带领这次的总会大会，我们从我们所听到还有从圣灵所感受到的，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祈求您圣灵能够充满这个大会，使我们能够学习更像您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Dallin H. Oaks，
达林乌克斯长老现在要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职员的名单，请大家支持表决。之后，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凯文·杰根森弟兄将读出稽核报告。
Brothers and sisters, I will now present to you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rea staff, general officers, general o f f各位在什么地方，请以正常的方式做表决。如果有人反对现在所提出的任何一项提议，请与你的支联会会长联络。之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达林乌克斯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历，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达林乌克斯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培勒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下列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罗素·培勒、杰弗瑞·赫伦、迪特·乌西铎、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森、戴尔·瑞隆、江·文汉以及尤里西斯·舒瑞。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卸任以下区域七十员：乔治·贝瑟拉、马可·布莱斯、耶利米·贾奇、凯利·詹森、安德·印卡、欧 杰迪伦以及摩伊西斯威拉纽瓦长老，凡愿意与我们一同为他们杰出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之提议，我们卸任总会男青年会长团成员斯提凡·欧文、道格拉斯·何梅兹以及约瑟·布劳三位弟兄，并表达诚挚的感谢。凡愿意与我们对这些弟兄杰出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总会持有权柄人70元：乔治·贝瑟拉、马泰·赫伦、威廉·杰克森、杰瑞米·加吉、凯利·詹森、瑟瑞·穆同伯、安德·印卡·欧杰·迪伦、希洛·斯梅尔以及摩伊西斯·威拉纽瓦。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区域70元：杰伊·安德森、法亚比多·奥亚欧帕、弗雷·德里克·小巴利、凯文·伯奇、约翰·波士波威尔三世、法兰西斯哥·布洛、苏查·柴查纳、马泰·克拉克、基多·克里斯多·巴尔、艾德·马可·仲马、加路·加巴尔东、安德鲁·高特四世、克拉克·吉伯特、伦纳德·格里尔、弗拉迪·斯拉夫·高诺斯塔夫、马丁·高瑞、理查·希顿、伯克·西亚特、大卫·汉斯蒙、诺曼·英祥、但以里·卡巴森、费德利·戈克连、杰佛瑞·科尔、全永俊、大卫·拉佛朗斯、里卡多·莱特、马萨洛·雷扎、荷西·曼纳林、耶利米·摩根、马可·莫特森、爱德华多·奥特加、拿丹·培斯、麦可·潘、奥马尔·
帕拉斯奥、
帕拉斯奥、乔治·佩雷斯、卡莱洛·波海尔斯、塞吉奥·彭西欧、亚瑟·拉斯空、米格尔·雷诺索、古斯达沃·雷森德、罗伯特·里瓦罗拉、东加·塞、卢西亚洛·桑卡里、罗森多·桑托斯、亨利·萨斯托姆、马泰·史考特、雅各·斯诺托尔、 罗伯特·斯密、里卡多·史宾塞、科林·斯多佛、大卫·史都华、亚列·史东、亚伦·杜马里安、马丁·特维、延安·维加、保罗·维皮、查德·威尔金森以及道尔·威尔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
肢体
我们支持新任总会男青年会长团史蒂文·隆德为会长，阿马德·科比为第一支理，布莱德利·魏克斯为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是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及总会职员。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再次说明，如果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与你的支联会会长联络。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诚如刚才宣布的，凯文·杰根森将读出2019年教会稽核报告。
亲爱的弟兄们，按照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指示的，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及总主教团组成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经费的支出。教会各部门单位遵照经核准的预算及教会政策和程序支付各项经费。教会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单位，由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执行稽核，针对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和教会资产的保管是否合乎规范，提供合理的确据。根据所有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教会2019年度在所有的重要层面，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及资产的记录和管理均符合经核准的教会预算政策与会计常规。教会遵循对其成员教导的一切常规，不超出预算，避免负债，以及建立存款的以备不时之需。
Respectfully submitted, Church Auditing Department, Kevin R. Jurgensen, Managing Director.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当我研读神圣经文》。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尤里西斯·舒瑞长老演讲，接着由七十元约翰·马克亨长老和总主教杰瑞·卡斯主教演讲。
与一次先知约瑟·斯密和教会的长老开会，他说：拿掉摩尔门经及启示，我们有什么宗教？什么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继第一次异象之后，摩尔门经的奇妙问世是本福音期推展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第二个重要的里程碑。摩尔门经见证了神对他的儿女的爱，见证主耶稣基督神圣无私的赎罪牺牲，见证他于复活后不久在尼腓人中完成的重要使命，也见证以色列家族的后裔将透过他在后期时代的事工合而为一，永不被抛弃。我们在这后期时代研究这本神圣经文问世的经过，从先知约瑟·斯密自一位神圣天使手中收到金叶片起，到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并借着神的手予以保全和出版，整个事件真的是奇妙无比。摩尔门经的问世早在约瑟·斯密从天使摩罗乃手中收到金叶片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古代的众先知预言这本神圣经书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以赛亚谈到一本封住的书卷，它出现的时候人们会彼此争辩神的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行了奇妙又奇妙的事，使得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谦卑的人则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以西结谈到犹大的帐，圣经和以法莲的帐，摩尔门经会被带在一起合而为一。旧约中以西结和摩尔门经中比海两个人都指出这两部经典将结合在一起，以推翻假教义，建立和平，带领我们了解圣约。1823年9月21号晚上，也就是第一次异象后3年半， 约瑟因为他诚恳的祈祷而蒙天使摩罗乃造访。摩罗乃是古代美洲大陆最后一位尼斐人先知。摩罗乃彻夜多次来访，与约瑟谈话，告诉他神有一件事工要他去完成，也就是要将古代美洲大陆众先知受灵感启发所说的话翻译并出版给世人。第二天，约瑟去到离他家不远处，也就是数世纪之前摩罗乃在林中前埋葬的叶片的地方。约瑟在那里有看到了摩罗乃，摩罗乃指示他要准备好自己，以便能在将来接受叶片。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每年的9月22日，约瑟都从摩罗乃那里获得更多的指示，知道主的国度要在后期时代应当要如何管理。约瑟的准备也包含了神的使者的来访，本福音其各样伟大和荣耀的事件就此展开。他与艾玛海尔在1827年结婚，也是该项准备的一个部分。艾玛协助先知完成毕生的使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艾玛在1827年9月陪同约瑟来到山丘，天使摩罗乃将记录交在约瑟手中时，他就在附近等待。约瑟得到应许，只要他尽一切的努力保全叶片的安全，直到应当归还给摩罗乃的时候，叶片必受保护。我在福音中亲爱的同工伙伴们，今日有许多的古物都是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甚至是在建筑工程中意外出土的。不过约瑟·斯密却是在天使的指示下找到叶片，那个结果本身就是一项奇迹。摩尔门经的翻译过程也是一项奇迹。传统上，学者们是借着学会某种古代语言来翻译古代的文字，但是这本神圣的古代记录并不是用那个方式来翻译的。我们应当把这个过程看作比较像是用主所提供的器具来获得启示，而不是由懂得语言的人来翻译。约瑟·史密说，借着神的力量，我把象形文字翻译成摩尔门经，有关这个文字的知识已在世上失落了。我独自置身在这个奇妙的事件中，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少年，凭着全新的启示挑战世俗的智慧及累积18世纪之久的无知。想想看，约瑟·斯密奇迹般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叶片的翻译，可以明显的看出主在这个事件上所给予的协助。约瑟的抄写员为摩尔门经的翻译过程神所显示的能力作证。奥利弗·考德里说过，这是一段令人永难忘怀的日子，坐在由天上灵感口述的声音之下，唤醒了胸中最深的感激。日复一日，我不受干扰地继续写下他口述的摩尔门经。历史资料显示，从约瑟·斯密在1827年得到叶片起，就有许多人试图从他那里偷走叶片。他提到，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从我这里拿走叶片，以及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每一种想得出来的计谋都用上了。最后，约瑟与艾玛不得不从纽约州曼彻斯特搬到宾州哈茂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翻译工作，远离暴徒和想要偷窃叶片的人。有位历史学家写道，约瑟保管叶片的第一个困难的阶段 到此告一段落。记录很安全，约瑟煞费苦心地保管他们，但无疑的也学到了神的方式和人的做法，这对他的未来很有帮助。约瑟在翻译摩尔门经的同时，得知主会拣选能够看到叶片的证人，这是主亲自设立的准则。他说，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约瑟在本福音期建立神奇妙的事工时，最初召唤了奥利弗·考德里、大卫·惠特茂和马丁·哈里斯，都蒙召唤成为第一批证人，为摩尔门经向世人做特别的见证。他们见证有位从主面前来的使者，把古代的记录拿给他们看，也见证他们看到在叶片上镌刻的文字。他们也见证听到神的声音从天上宣告，这部记录是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的。随后他们受到命令要向全世界为摩尔门经做见证。主奇妙的方式召唤了另外八位证人，他们亲眼看到金叶片，成为特别见证人，向世人见证摩尔门经的真实性以及神圣性。他们见证他们看到也仔细检查过叶片和上面镌刻的文字。这十一位盟主拣选的摩尔门经见证人，尽管身陷逆境、迫害和各种困难，有些人甚至到后来信心动摇了，但却没有否认他们曾经看过叶片的见证。约瑟·斯密因此不再是唯一知道摩尔乃的造访和金叶片的人了。露西·麦克·约斯密写下了儿子在见证人看到叶片之后回家欣喜若狂的情形。约瑟对父母说，我感觉仿佛卸下了一个几乎无法承受的重担，这使我的灵魂欢欣无比，我在这世上不再是完全孤单的了。约瑟·斯密结束了摩尔门经的翻译工作后，在印刷方面遇到了许多阻力。在马丁·哈里斯出于极大的信心与牺牲，将自己的农场抵押作为印刷费用的抵押品之后，约瑟才说服了纽约州抛麦拉的一位叫做艾格巴·格兰丁的印刷商出版摩尔门经。由于摩尔门经的出版不断遭到阻力，马丁·哈里斯终于承诺卖掉了151英亩的自家农场来付清出版费用。主透过赐给约瑟·斯密的一项启示，告诉马丁·哈里斯不要贪恋自己的财产，要为这本包含真理和神的话的书支付印刷费用。1830年3月，首刷5000本的摩尔门经出版了，今日更用100多种语言印刷了超过1.8亿多本。历史真的真相，历史的真相和摩尔门经的证人都见证，摩尔门经的问世确实奇妙无比。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力量不仅在于它历史悠久，也在于它撼动人心、无与伦比的内容。它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包括我的一生。我第一次读完整的摩尔门经的时候，是个还是年轻的福音进修班学生。当时依照几位教师的建议，便从序言开始读。书中前几页所说的应许依然在我的心中回荡，在你心中沉思，然后奉基督的名向用信心求问神，这本书是否真实的。凡寻此方法求问的人，借着圣灵的力量必获得摩尔门经的真实性以及其神圣性的见证。我谨记着这个应许，认真的寻求，想了解它的真实性，也怀着祈祷的精神每周完成福音进修班的指派功课，一点一滴的研读摩尔门经。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一样，温暖的感觉逐渐充满我的心，启发我的理解力，我变得越来越快乐，如同阿尔玛向人民宣讲神的话时所描述的那样。透过这些宝贵的个人经验，摩尔门经确实成为拱心石，支撑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我对他福音教义的见证。他成为一根柱石，向我见证基督神圣的赎罪牺牲。他成为我的盾牌， 能够抵挡撒旦日复一日企图灌输的怀疑与不幸，使我有勇气很勇敢地向世人宣告对救主的见证。亲爱的朋友们，我对摩尔门经的见证是借着律上加律的方式得到的，在我心中这是个奇迹。直到今日，这个见证随着我真心诚意的持续查考而不断成长，让我更充分的了解到这本非凡经典所蕴含的神的话。我要邀请听到我今天演讲的人，让你们的生活也成为摩尔门经奇妙问世的一个部分。我向各位保证，只要你们透过祈祷持之以恒的研读书中的话语，并能够在生活中领受其中的应许和丰盛的祝福。我再次重申这本书中回荡的应许，当你们蒙得这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仁慈的借着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的真实性。我向各位保证，如果就像他曾经答复我和世界各地许多人那样，他一定会用非常个人的方式给你们答案。就像约瑟·斯密的经验对他而言是荣耀神圣的，你们的经验对你们而言也是如此。对摩尔门经的第一批证人和所有努力对这神圣经典的真实性及可靠性获得见证的人也是如此。我见证摩尔门经确实是神的话，我见证这本神圣的记录阐明福音教义，概述救恩计划，并告诉世人必须做什么才能获得今生的平安以及来生的永恒救恩。我见证摩尔门经是神的工具，在我们这个时代用来聚集以色列，帮助人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见证神活着，他爱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救主，是我们宗教的首要房角石。我这样说是奉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夫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nd for all who have sought to receive a witness of the integ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of this sacred book, I bear my witness that the Book of Mormon is indeed the Word of God. I testify that this sacred record puts forth the doctrines of the gospel, outlines the plan of salvation, and tells men what they must do to gain peace in this life and eternal salvation in the life to come. I testify that the Book of Mormon is God's instrument to bring about the gathering of Israel in our day and to help people to come to know His Son, Jesus Christ. I testify that God lives and loves us, and His Son, Jesus Christ,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the chief cornerstone of our religion. I say these things in the sacred name of our Redeemer, our Master, and our Lord, even Jesus Christ. Amen.
Thank you, Elder Swartz. 苏瑞长老，
感谢你为摩尔门经做强而有力、振奋人心的先知见证。最近我有个特别的机会，可以拿起摩尔门经原始手稿中的一页，在这一页中写着本福音期首次记录尼斐勇敢的话语。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因为我知道主绝对不命令人类儿女去做任何事情，除非他为他们预备道路来完成他所命令的事。当我拿着这页时，我对23岁的约瑟·斯密借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摩尔门经时所付出的努力，心中充满深切的感激。我也感谢年轻的尼斐 在被要求去执行极为艰巨的任务时所说的这段话。尼斐知道，如果他持续专注在主身上，就能完成主所命令的事，即使他遭受试探、肉体上的考验，甚至某些近亲的背叛，他终其一生都专注于救主。尼斐知道自己信赖的是他。尼斐曾呐喊：“我真是苦啊！是的，我的心因我的肉体而忧愁。”不久之后，他说：“我的神一直是我的支柱，他引导我，通过旷野中的苦难，在大海的水上保护我。”身为基督的信徒，我们的生活并不会免除各种挑战和考验。我们时常需要完成困难的事，那些事情如果单凭一己之力，便会觉得难以负荷，甚至无法做到。当我们接受了救主的这项邀请，到我这里来，他就会提供我们所需的支持、安慰与平安，就像他曾为尼斐和约瑟所做的那样。即便处在最艰难的考验中，我们若信赖他，并接受他的旨意，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爱的温暖、拥抱。我们可以体验到他为忠信门徒所预备的喜乐，因为基督就是喜乐。2014年，我在担任全部时间传道服务时，我们家遭逢了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我们最小的儿子从陡峭的山坡滑长板下来时摔倒，脑部重伤，生命垂危。他的情况持续恶化，医疗人员赶紧安排他进行紧急手术。我们家跪在医院中一个空荡的房间里，向神倾注我们的心声。在那彷徨痛苦的时刻，天父的爱与平安充满了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未来情况会如何，不确定他是否能活下来，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而且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最终的结果一定会对他也会对我们有好有益。透过圣灵的恩赐，我们已完全准备好接受任何结果，但是这一点也不容易。他因这场意外住院两个月，当时我们要主领400多位全部时间的传教士。我们的儿子丧失了许多记忆，他的复原过程中包含了漫长艰难的物理治疗、语言治疗和职能治疗，许多挑战依然存在，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目睹了奇迹。并非我们所面对的每个考验结果都如我们所预期，然而只要我们继续专注在基督身上，我们就会感受到平安，看到神的奇迹。无论是什么样的奇迹，都会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发生。有时候我们会无法看到目前的情况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甚至可能像尼斐一样说道：“我的心因我的肉体而忧愁。”有些时候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能够相信并信赖他，乃是一项莫大的祝福。基督永远信守承诺，所有到他那里的人都能够得享平安。我们的领袖深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透过信赖和专注在救主基督身上，而感受到随之而来的平安与安慰。我们活着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一直在向全世界和基督教会里的成员传达主的愿景。我们给这世界的信息诚挚又简单，我们邀请神在幔子两边的所有儿女都来归向他们的救主，接受神圣圣殿的祝福，获得持久的喜乐，并有资格得享永生。归向基督这项邀请对后期圣徒有特殊的含义。身为救主教会的成员，我们已经与他立约，成为他属灵上的儿子和女儿。我们也有机会与主一起工作，邀请别人归向他。当我们与基督一起工作时，最需要专注投注心力的应当是在自己的家中。有些时候家庭成员和挚友会面临挑战，世俗的声音或是他们个人的渴望会导致他们去质疑真理。我们应当尽一切所能去帮助他们感受救主的爱和感受到我们的爱。我想到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已成为我们喜爱的圣诗 彼此相爱。他教导，世人将知道你们是我的信徒，假如你们都彼此相爱。由于我们爱那些质疑真理的家人朋友，摧毁一切喜乐的敌对者，会试图让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奉行圆满的福音，并教导其中的真理，就是在背离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在帮助其他人归向基督或回到基督身边时，有多少能力多半取决于我们承诺走在这条圣约道路上所立下的榜样。如果我们真心渴望救援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自己就必须坚定地与基督在一起，欣然接受他的教会和他圆满的福音。回顾尼斐的故事，我们知道尼斐愿意相信主是受到父母乐于信赖主以及他们遵守圣约的榜样所影响。尼海看到的生命树一项美妙地彰显了这一点。尼海吃了那树上甜美且令人喜乐的果子之后，他举目向四周张望，希望能发现家人也在。他看到萨拉雅、塞姆和尼斐站着，好像不知道该往哪里好。尼海接着说，我向他们招手并大声告诉他们到我这里来吃那果子。请注意，尼海并没有离开生命树，他在灵性上与主在一起，并邀请家人到他那里去吃果子。撒旦会将基督的教导和他的教会区隔开来，诱惑一些人远离福音所带来的喜乐。他要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灵性，单靠自己就能坚定地走在圣约道路上，而不需要教会的协助。基督的教会在这后期时代被复兴，是为了帮助基督的约民留在他圣约道路上。我们在教义和圣约中读到，看啊，这就是我的教义，凡悔改且归向我的，就是属于我教会的。经由基督的教会，圣徒们因群体交流的经验而获得巩固。我们借由他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听到他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基督的教会提供了基督的赎罪所带来的一切重要祝福。这些祝福只有参与神圣教义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基督在世上的教会，在后期时代复兴以造福神所有的儿女。我见证，当我们归向基督，过着后期圣徒般的生活，我们会蒙受祝福他增加的爱、喜乐与平安。就像尼斐一样，我们可以完成困难的事，也能帮助他人做到，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可以信赖的是谁。基督是我们的光、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拯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017年一个晴朗的春日，法国巴黎圣殿已经开放参观好几天。一位面带愁容的男士走向一位导览人员，他说他住在圣殿旁边，然后承认自己一直大力反对新建这座圣殿。他提到有一天他从自家公寓的窗户向外凝望的时候，看到了一台巨大起重机正吊着一座耶稣的雕像在高空中，缓缓地把它安置在圣殿广场上。这名男士说，这件事让他对教会的印象完全改观。他明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并请求我们原谅他过去可能造成的伤害。装点巴黎圣殿广场及教会其他建筑的这座基督像见证了我们对救主的爱。这座雕像最初是由丹麦艺术家伯德·多维森以大理石雕刻的，当时是1820年，正是第一次异象发生的那一年。同时期的艺术品大多描绘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这座雕像独具特色，与众不同。多维森的作品展现了活着的基督战胜死亡，张开双臂，邀请所有的人归向他。只有他手脚上的钉痕和肋旁的伤痕，见证着他为全人类而忍受了难以言喻的剧痛。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喜爱这座雕像， 或许是因为它让我们想到摩尔门经当中所描述的救主在美洲大陆的显现。看啊，他们见一个人从天而降，他身穿白袍降下来站在他们中间。事情是这样的，他伸出手来对众人说，看啊，我就是耶稣基督，我喝干了父给我的苦杯，也承担了世人的罪而荣耀了父。然后他邀请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上前，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感觉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好使他们获得个人见证，知道他确实是众人等待已久的弥赛亚。这庄严神圣的一幕是整个摩尔门经的高潮。他温柔地伸出慈悲的臂膀，邀请每个人归向他，接受他赎罪的祝福。救主这幅景象的意涵涵盖了福音中所有的好消息。摩尔门经所传达的核心信息，就是要让世人重新正确地认识耶稣基督在人类救恩和超生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个主题回想在每个篇节中，从一开始的序言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和各个他所完成的一切的深层意义，经过许多世纪的叛教和灵性混乱，已经丧失或变质了。约瑟·斯密在翻译《尼腓一书》发现这项奇妙应许的时候，一定十分兴奋。那应许记载了，他说，这些最后的记录，摩尔门经，并确立最先的记录，圣经的真实性，也必显明那些已被取走的明白而宝贵的事情，也必向各族各方各民显明神的羔羊就是永恒之父的儿子，也是世界的救主，世人必须归向他，否则不能得救。关于救主赎罪的明白宝贵真理回荡在整本摩尔门经里。在我列出这些真理其中几项的时候，我要邀请各位想想这些真理对你们人生已经带来什么改变，或者能够造成什么改变。耶稣基督的赎罪这项恩赐毫无代价地赐给了曾经居住、现在居住和将来会居住在世上所有的人。基督不仅背负了我们罪的重担，他也承受我们的忧伤、软弱、苦难、疾病和凡人在尘世会遭受的所有的折磨，一切的苦楚、痛苦、悲伤，他都为我们忍受了。救主的赎罪牺牲，让我们可以克服亚当罪落的负面影响，包括肉体的死亡。由于基督，所有降生于世的神的儿女，无论正义与否，都能透过复活的大能，经历灵魂与身体重新结合，回到他面前，按照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相较之下，若要获得救主赎罪的圆满祝福，就必须靠我们勤奋奉行基督的教义。李海在梦中看见一条窄而小的路通往生命树，树上的果子代表神的爱，是透过基督赎罪所带来的极大祝福而表现出来的。这果子是最珍贵可口，而且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为了吃到这果子，我们必须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听神的话、接受所有必要的教义、遵守圣约，直到生命的终了。透过他的赎罪，耶稣基督不仅洗净我们的罪，还提供使人加添能力的力量。他的门徒借着那力量能脱离自然人，律上加律的进步，并更加圣洁，直到有一天他们能变成完全的人物，有着基督的形象，获得资格再与神同住，并继承天上国度的所有祝福。摩尔门经中另一项令人安慰的真理是，尽管救主赎罪的效能是无限的且遍及众人，但赎罪仍然是一项量身打造的私人礼物，分别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耶稣邀请每一个尼腓人门徒去触摸他的伤痕，他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个别的为每一个人，仿佛你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人。 他对我们发出个人的邀请，来归向他，汲取他在赎罪的奇妙祝福。当我们仔细思量摩尔门经中那些伟大男女的例子时，就能看出基督赎罪这种量身打造的特性。这些人当中有以挪士、阿尔玛、喜爱之乐、拉摩纳王和他的妻子，以及便雅悯王的人民。他们的归信的故事及炽热的见证，让我们目睹主无限的良善与慈悲，能改变人心，转化生命。先知阿尔玛问人民这个直指人心问题，他说，如果你们体验过新的变化，如果你们曾感觉到要唱救赎之爱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这个问题在今日十分重要，因为身为主的门徒，他救赎的力量应该日日伴随着我们，激励我们，改变我们。阿尔玛的问题也可以换这种方式来问，在你生活中最近一次感受到救主赎罪的美好力量和影响是什么时候？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你感觉到强烈甜美的喜悦，向你灵魂作证你的罪获得赦免的时候，或者是在痛苦考验突然减轻的时候，或者在你心被软化，你能够宽恕某个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也可能发生在每次你发现你爱人和为人服务的能力增强的时候，或是圣化的过程逐渐使你变成不一样的人，时常效法着救主的榜样。我见证所有的这些经验都是真实的，这些经验证明了透过对耶稣基督和对他赎罪的信心，生命能够改变。摩尔门经澄清并扩大我们对于这项非凡礼物的知识。当你研读这本书，你会听见活着的基督的声音在邀请你归向他。我应许各位，如果你接受这邀请，效法他的榜样过生活，他赎罪的力量会进入你的生活中。透过圣灵的力量，救主会日复一日地改变你，直到完全的日子。那时你会像他所说的，见到我的面，并知道我的存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t the process of sanctification is making you a different person, patterned after the Savior's example. I bear witness that all these experiences are real and are evidences that lives can be changed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and His atonement. The Book of Mormon clarifies and expands our knowledge of this supernal gift. As you study this book, you will hear the voice of the living Christ inviting you to come unto Him. I promise that if you accept this invitation and pattern your life after His example, His redemptive influence will come into your life.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Ghost, the Savior will transform you day after day until the perfect day when you will, as He declared, see my face and know that I am.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We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我们现在和唱诗班一起唱《欢欣救主是王》。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丁俄组的戴尔·瑞隆长老演讲。接着由七十元戴明哲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90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roughout time, 有史以来，先知一直鼓励我们要记住神的伟大，思量他为我们个人、家庭和民族所做的事。这项指示在经文中处处可见，但是在摩尔门经中尤为显著。摩尔门经的标题页说明了这部经文的一个目的，是要昭示以色列家族的意义，主为他们的祖先做了何等伟大的事。摩尔乃在摩尔门经的结尾恳求说道，看啊，我劝告你们在读这些时要记住，并在心中沉思主对人类儿女一直多么慈悲。先知们不约而同地恳求人们思量神的良善，让人记忆深刻。天父要我们记得他和他的爱子的良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记住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深远。思量他们的仁慈会扩大我们的眼界和理解力，沉思他们的怜悯会让我们变得谦卑，更常祈祷，也更坚定不移。我以往的一位病人沉痛的经历显示出感谢他人的慷慨和恻隐之心能够如何为我们带来转变。我在1987年认识了多马·尼尔逊这位了不起的人，他需要做心脏移植，他当时63岁，住在美国犹他州洛甘。二次世界大战服役结束后，他与唐纳·威克斯在犹他州洛甘圣殿结婚。他是一个成功的砌砖工，活力十足。多马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和最大的外孙约拿丹放学之后与他一起工作，这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一部分的原因是多马在约拿丹身上看到了自己。多马发现等待心脏捐赠让人很泄气，他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以前他总是能够透过努力工作和坚定的毅力来设立目标，达成目标。多马苦于心脏衰竭，看不到未来。有时候他会问我，我正在做哪些事让进度加快。他会开玩笑的建议我用一些方式让他早一点获得心脏捐赠。某个令人欢心又心碎的一天，多马等到了一颗理想的心脏，大小和血型都相符。这位捐赠者很年轻，只有16岁。这颗捐赠的心脏是来自多马挚爱的外孙约拿丹。那天稍早，约拿丹开的车被行驶中的火车撞上，重伤不治。我去医院看多马和唐纳时，他们悲痛欲绝。我很难想象，当他们知道多马要靠着外孙的心脏才能延长寿命时，内心是有多么的痛苦。起初他们拒绝悲伤的女儿和女婿的好意，不愿意接受外孙约拿丹的心脏。但是多马和唐纳知道约拿丹已经脑死，并且渐渐明白他们祈求多马能够得到心脏捐赠的祈祷与约拿丹的车祸毫无关联。的确如此，约拿丹的心脏是一份礼物，在多马需要的时候能够造福他。他们了解到这场悲剧促成了一桩美事，因此决定接受捐赠。移植手术很成功，手术之后多马变了一个人，不仅健康状况改善了，还多了感恩的心。他告诉我，他每天早上都想到约拿丹，想到女儿和女婿，想到他得到这份礼物以及随着这礼物而来的一切。虽然他天生幽默和毅力还是很明显，但是我观察到多马变得更庄重、更体贴还有仁慈。多马接受心脏移植后又活了13年，这些是他原本享受不到的时日。他的铺文中写道，那几年的时间让他能够慷慨地怀着爱心造福家人和他人的生命，他也在私下捐助别人。他的乐观毅力值得大家的效法。我们每一个人也和多马很类似，获得了我们无法给自己的礼物，也就是天父和他的爱子所赐的礼物，包括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而来的救赎。我们在今生获得生命，我们在来生会复活。如果我们做正确的选择，还会得到永恒救恩的超生。这一切都是因为天父和耶稣基督的缘故。每当我们运用这些礼物从中获益，甚至想到这些礼物时，都应该思量赠与者的牺牲、慷慨和怜悯。对于赠与者怀着崇高的敬意，不仅是让我们心怀感激而已，沉思他所赐的礼物可以也应该为我们带来转变。小阿玛的转变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阿玛到各处去 反叛神的时候，有位天使向他显现，天使的说话如雷鸣一般，他斥责阿尔玛不该迫害教会，还窃取人心。天使最后告诫他说，去吧，要记住你祖先受奴役的事，要记住神为他做了何等伟大的事。天使从他能够给予的忠告中强调了这件事，阿玛记住了，也悔改了。后来他将天使的劝告告诉他的儿子希拉曼，阿玛如此劝告说，我希望你照着我所说的去做，记得他祖先被掳的事，他们受束缚，除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以外，无人能拯救他们，他们确实救他们脱离苦难。阿玛只简单的说，我信赖他。阿玛了解，我们若记住自己在束缚中获得拯救，并在种种苦难中获得支援，就会开始认识神，知道他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很少人能像阿玛这样子有戏剧化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有同样深刻的转变。自古以来，救主就承诺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要除去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复活的救主告诉尼腓人，这项转变是如何开始的。他揭示天父计划中一位关键人物说，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我被举起，为的就是这个缘故。因此，我将凭借父的大能，吸引所有人接近我。使你接近救主需要哪些条件呢？想想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战胜死亡，亲自担负你的罪和过错，从父那里获得大能来为你代求，最终为你救赎而付出代价。这些事不足以让你接近他吗？这些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耶稣基督站着张开双臂，满心希望，而且非常愿意来医治、宽恕、洁净、强化、净化和圣化你我。这些事应该都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提醒我们要选择跟从天父和耶稣基督。然而即使是新的心，也有可能容易游荡，容易离开我们所爱的神。若要抗拒这样的倾向，我们需要每天沉思自己所获得的礼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便雅悯王劝告说，我希望你们记住，牢牢地记住神的伟大，他对你们的良善和恒久忍耐。沉思神的良善和慈悲会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更加敏锐，灵性敏锐度提升之后带来的结果，就是能使我们的借着圣灵的力量逐渐知道一切事的真实性。这包括获得对摩尔门经真实性的见证，知道耶稣是基督，我们个人的救主和救赎主，并且接受他在福音以在后期时代复兴的这件事。当我们记得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伟大，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不会把他视为理所当然，就像多马不会把约拿单的心脏视为理所当然一样。多马每天都怀着喜悦前进之情，记住这个延长他寿命的悲伤事件。当我们知道自己可以获得拯救和超生，并因此欢欣喜悦时，我们要记住救恩和超生是用极大的代价换来的。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必定要灭亡，但因为有他，我们可以获得天父所能给予的最大恩赐。当我们了解这一点，内心就会充满前进和喜悦。这样的前进确实会让我们在今生享有永生的应许，并且最终在来生获得永生及不朽的荣耀。当我们思量天父和耶稣基督的良善时，我们会更加信任他们，我们的祈祷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不会寻求改变他的旨意，而是会使自己的意念与他的旨意一致，并且会努力地确保自己获得他根据我们的请求所要赐予的祝福。我们会渴望更加温顺、纯洁、坚定，更像基督。这些改变会让我们有资格获得更多天上的祝福。由于体验到每件好事都来自于耶稣基督，因此我们会更有效地与人谈论我们的信仰。我们会有勇气面对看似无法克服的挑战和环境。我们会坚定自己的决定，来遵守所立的圣约，跟从救主。我们会充满神的爱，想要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会论断他们。我们会爱我们的孩子，在正义中养育他们，保有他们罪的赦免，并且常常快乐。这些是基督神的良善和慈悲所结的非凡果子。相反的，救主警告说，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以外，人不会触犯神，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我不认为我们忘记神的时候，他会觉得受到羞辱。我认为他反而会相当的失望。他知道我们原可以借着记得他和他的良善，与他更接近。但是我们自己丧失这样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与他更接近，也失去了他应许的某些祝福。我邀请各位每天记得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伟大，以及他们为你所做的事，思量他们的良善，会让你的游荡的心更稳固地与他们连结在一起。要沉思他们的怜悯，你必因此蒙福，你的灵性敏锐度会增加，并且像更像基督。沉思他们的体恤人心会帮助你忠信到底，直到你被接到天上，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我们的天父指着他的爱子说，听他说，当你据此采取行动并听他说话时，要怀着喜悦前进的心，记住救主乐于复原你无法复原的事，他乐于医治你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乐于修复无法弥补的破裂，他会补偿你遭受的任何不公平对待，他乐于将破碎的心永远修补好。当我沉思天父和耶稣基督所赐的礼物，我逐渐明了他们对天父所有儿女的无限的爱以及不可思议的怜悯。就像知识改变了我，也会改变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nd become more Christ-like. Contemplating their empathy will help you hold out faithful to the end until you're received into heaven to dwell with God in a state of never-ending happiness. Our Heavenly Father, referring to His beloved Son, said, Hear Him. As you act on those words and listen to Him, remember joyfully and reverently that the Savior loves to restore what you cannot restore. He loves to heal wounds you cannot heal. He loves to fix what has been irreparably broken. He compensates for any unfairness inflicted on you. And He loves to permanently mend even shattered hearts. As I've reflected on gifts from our Heavenly Father and from Jesus Christ, I have come to know of their infinite love and their incomprehensible compassion for all Heavenly Father's children. This knowledge has changed me, and it will change you too.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Amen.
Amen. 最近在检视健康检查报告后，我得知要调整自己的生活形态。医生为了帮助我，拟定了一份饮食和运动计划。如果我选择遵从这计划，就会变得更健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一次灵性健康检查，会学到什么呢？灵性医生会建议我们做哪些调整？若要成为需要我们当成为的人，我们必须知道该做些什么。 并起身行动。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医生，他透过赎罪裹好我们的伤处，承担我们的软弱，医好我们伤痛的心。经由他的恩典，我们的软弱得以成为坚强。他邀请我们跟从他，向他学习，听他的话，行走在他灵的温顺中。他也应许会在我们一生的归信历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转变和得到永远的欢乐。救主赐给我们摩尔门经，这本书是协助归信的有力工具。摩尔门经提供了灵性的养分，制定了行动计划，并使我们与圣灵连接在一起。这本书是为我们而写的，其中包含神明白的话语，阐明我们的身份、目的和目标。摩尔门经和圣经一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教导我们如何能明白真理，成为像他一样。索保罗弟兄在58岁时认识的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当我见到他时，他已担任分会会长数年。当我得知他从来没有读过摩尔门经，因为这本书那时尚未翻译成他的母语缅甸文，我问他在没有读过的情况下如何知道这本书是真实的。他回答说，他每天都会研读摩尔门经的故事，看着其中的插图，用字典翻译上面的英文字，并仔细地将学到的事写下来。他说明，我每次研读时都会为学到的事祈祷，我会感到平安喜乐，思绪会变得清晰，我的心会变得柔软，我感觉到圣灵向我见证这本书是真实的。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和索保罗弟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研读摩尔门经，只要我们有渴望相信并在心中沉思摩尔门经中的教导，就可以凭信心求问神这些教导是否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怀着真诚的渴望，真心诚意去采取行动，他会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回答我们。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当我们获得对摩尔门经的神圣见证，我们也会借着同样的力量知道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约瑟·斯密是他的先知，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他复兴的教会。我在年轻时曾搭上一架前往澳洲的飞机，即将开始我的传道服务。当时我感到非常孤单、焦虑和能力不足，但已下定决心要服务。我迫切需要得到确证，好知道我所相信的事是真实的。我热切地祈祷和阅读经文，但随着飞机的前进，我对自己的怀疑越来越强烈，身体状况也开始恶化。在苦苦挣扎了几个小时后，一位空服员穿过走道停在我身边，他从我手中拿起我正在读的摩尔门经，看着封面说，这本书很棒，然后把书交还给我就走开了。之后我再也没看到他，他的话在我耳中回响，我清晰地在心中听到并感受到，我在这里，我知道你在哪里，只要尽力去做，剩下的都交给我。我在太平洋上空的飞机上，透过研读摩尔门经和圣灵的启示，得到了个人见证，确知救主认识我，也确知福音是真实的。大卫·贝纳长老教导，知道福音是真实的，乃是见证的精髓，持之以恒的忠于福音，则是归信的精髓。引文结束。我们若要归信，就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摩尔门经中清楚教导了主给我们的行动计划，也就是基督的教义。这其中包括，第一，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也就是信赖他，遵守他的诫命，并知道他会帮助我们。第二，每日悔改我们的缺点，体验他的宽恕带来的喜悦和平安。我们也需要去宽恕他人，让悔改帮助我们前进。救主也应许每次我们悔改，他都会宽恕我们。第三，透过教义，例如洗礼，与神立约并遵守圣约，这会帮助我们一直走在圣约道路，引领我们接近他。第四，接受圣灵的恩赐，享有圣灵持续的委伴，让他能圣化 安慰和指引我们。第五，借由每天保想基督的话，努力前进，来持守到底。保想和持守摩尔门经中的教导，能使我们克服诱惑，并在一生中受到指引和保护。当我们持续地在生活中运用基督的教义，便能克服惯性和惧怕，做出改变并采取行动。我们会获得个人启示，因圣灵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而且基督的话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黄俊聪弟兄受烟酒和赌博的吸引困扰了20年。当黄弟兄接触到耶稣基督和复兴的福音，他渴望为了妻儿而改变。他最大的挑战是烟瘾，他是个老烟枪，曾经戒烟失败过许多次。有一天，摩尔门经中真心诚意这四个字盘旋在他脑海里，他想到虽然之前的努力都失败，但也许透过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帮助，这次他能够做出改变。传教士和他一起运用信心，并提供了一份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使用的仿制措施以及大量的祈祷和研读神的话。黄弟兄怀着真心诚意，怀着信心和决心采取行动。他发现当他专注于培养新的习惯，例如研读摩尔门经，就能降低想要戒除的旧习惯所带来的困扰。回顾这段15年前的经验，他说，我不记得自己是在哪个时间点戒掉抽烟的，但是当我每天努力去做我需要做的事，邀请主的灵进入生活并持续去做，我便不再受香烟吸引，直到如今。黄弟兄运用摩尔门经的教导，他的生活因此有了转变，他成为更好的丈夫和父亲。罗素纳尔逊会长已应许，只要每天前进地研读摩尔门经，就会每天做出更好的决定。我应许，只要沉思你研读的内容，天上的窗户就会开启，你会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和生活的方向。我应许，只要每天沉浸在摩尔门经中，就能免于今日的邪恶，甚至那席卷而来的色情，以及那会使心智麻木的其他吸引。我亲爱的朋友，摩尔门经是神的话，我们只要研读就能接近它。当我们拿其中的话做实验，便会获得见证，知道它的真实性。当我们持之以恒地实践其中的教导，便不再有作恶的念头，我们的心、容貌和本质都会转变，变得更像救主。我要分享我确切的见证，耶稣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救赎主和朋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for all who have spoken to us this afternoon.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音乐人员提供优美的音乐。我们要提醒各位，星期六晚间大会将于三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开始。明天早上三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有事先预录的圣乐加言全国广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盖瑞史蒂文森长老，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以色列的救赎主，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鲁宾艾利奥长老做闭会祈祷。
让我们穿越时光，回到1847年7月24日炎热的下午，时间大约2点左右。此时由148位教会成员组成的第一批西迁队伍，在历经111天艰辛的旅程后，进入了盐湖谷。同行的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白汉阳因染上三班疹热而身体非常虚弱。2天后，大病初愈的白汉阳带着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几位成员 和其他人外出勘察。威廉·克雷顿记载，在一地北边大约四分之三英里处，我们来到一个美丽的台地，整片坡地非常平坦，缓缓地向西边倾斜。就在百汉阳一行人勘察这地点时，他突然停了下来，把手杖插进土里，大声说，这里要有一座我们神的殿。他的一位同伴伍惠福说，百汉的这句话像闪电般震撼着他，于是折了一段树枝插在地上，将杨会长手杖画记的地方做下记号。后来他们选了40英亩地作为圣殿用地，并决定整个城市要设计成东西南北纵横的方格状，并以圣殿为中心点。在1851年4月的总会大会上，教会成员一致表支持决提议，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一座圣殿。两年后，喜伯干在1853年2月14日奉献这块地，数千名圣徒出席了这场公开典礼，以及为圣殿立基的动土仪式。几个月后，教会在4月6日那天为圣殿安置巨大的防角石，并精心筹备了奉献典礼，其中包括一支护旗队和乐队。教会领袖甚至还领了一支游行队伍，从旧的大会堂走到圣殿地点，并在安置四个防角石的地方分别致辞和献上祈祷。在动土典礼上，杨会长回忆说，他们在勘测谷底时，他一踏进那块地就看到一个异象。他说，当时我就知道了，正如现在也知道一样，这块地就是建造圣殿的用地，因为圣殿就出现在我面前。十年后，在1863年10月的总会大会上，白海洋提出了以下的先知拙见，我希望看到的是这座圣殿的建造方式能使其安然度过千禧年。这不是我们唯一会建造的圣殿，我们还会建造数百座圣殿奉献给主。这座圣殿将闻名于世，成为后期圣徒在群山之中建造的第一座圣殿。我希望这座圣殿能傲然挺立，作为在群山之中神的圣徒们的信心、坚毅和勤奋的纪念碑。几年后，白汉阳在总会大会上又重述一次说，我们已经开始新建圣殿，我希望看到它屹立千年，直到地球安息。复习这段简短的历史，让我不仅对白汉阳的先知先见之名肃然起敬。首先，他一再确认要尽可能的使用那个时期最好的建筑工法，好让盐湖圣殿的建造方式能安然度过千禧年。第二，他预言的圣殿将来在世界各地的成长，甚至会出现有数百座。像百汉阳一样，我们今日的先知也非常细心看顾盐湖圣殿和其他所有圣殿。多年来，总会会长团不时劝告总主教团务必要确保盐湖圣殿的地基坚固。我在总主教团服务时，曾在总会会长团的要求下，针对盐湖圣殿做一次整体设施的评估报告，其中包含评估最先进的抗震设计和施工技术。以下是当时提供给总会会长团的一部分评估报告。盐湖圣殿当初在设计和建造时，就使用了最好的工程技术、专业工匠、建材、装潢以及其他当时可取得的资源。这座圣殿自从1893年奉献以来，一直坚定地矗立着，成为信心和希望的灯塔，也成为世人的一盏明灯。教会付出极大的心力，保持这座圣殿的运作、清洁和维护，让它维持在良好的状态。花岗岩外墙以及内部的地板脱梁和支撑梁状态十分良好。最新的研究证实，白汉阳当初所选用的圣殿地点土质精良，可扎实的压实固化。这份评估报告最后总结说，圣殿需要先进行正常的修缮和补墙，才能翻新和升级。这包括外面的广场红砖区、老旧的管线系统和洗礼地区。此外，这份报告也建议 可以考虑将圣殿从整个地基往上加装更全面的抗震设计，让抗震能力升级。各位可能还记得，最初在打造圣殿地基时，白汉阳会亲自参与许多细节。在圣殿完工后，这127年来，这地基把圣殿守护得很好。将圣殿抗震功能升级的这份最新提议，是要运用隔震工法这项技术。这是当初施工时想象不到的一种工法，这也是目前业界公认最先进最好的抗震工程。这项最新开发的技术已在这座圣殿的地基上展开，为圣殿提供强大的防御功能，不受地震的损害。最重要的是，即使它附近的地面和环境遇到严重的地震，这项工法也会强化圣殿的结构，让圣殿坚定稳固，屹立不摇。总会会长团已在去年宣布，圣殿将采用这项技术进行整修。在总主教团的指示下，整个工程在2020年1月，也就是几个月前开始进行，预计约四年后完成。盐湖圣殿美丽、高贵、崇高，令人赞叹。在我思考这座圣殿接下来的四年的日子，我把它想成是一段重新改造的时间，而不是关闭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问自己，在盐湖圣殿进行大改造的这段期间，如何也能激发我们去重新改造、重建、活化、恢复自己的灵性或使之重生。这样的自我省思可能让我们会发觉，我们需要去做某些维护保养和整修工作，甚至提高抗震能力，好让我们自己和家人可从中受益。我们或许可以问自己以下问题来开始这个过程：我的根基看起来如何？我的个人根基中有哪些事情就像厚实、稳固、强韧的防角石一样，可以使我的见证稳固不移？我的灵性和性情有哪些重要特质会让我的家庭保持坚定稳固不移，甚至能耐得住往后必然会发生在生活当中的强震、强烈地震？类似地震这样的事件往往难以预测，而且会以各种不同的规模强度临到我们身上，像是在种种疑问或怀疑中挣扎，遭遇苦难或逆境，努力克服被教会领袖、成员、教义或政策冒犯等等。防御这些事情的最佳方式就在于我们的灵性根基。有哪些事情可以作为我们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灵性防角石呢？福音生活中那些简单明白又宝贵的原则都可以作为防角石，像是家庭祈祷、研读经文，包括摩尔门经、去圣殿，运用来跟从我学习福音，以及家人家庭晚会。可以巩固你的灵性根基的其他有用资源，可能还包括信条、家庭文告和活着的基督。对我来说，在获得圣殿推荐书的过程中，涵盖在面谈问题里那些原则，也是强化灵性根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前四个问题。我把它视为灵性的防角石。我们理当都很熟悉这些问题，因为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上次总会大会一条一条的读给我们听了。一，你对神、永恒的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有信心也有见证吗？二，你对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他身为你救主和救赎主的角色有见证吗？三，你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有见证吗？四，你支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会长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并且他是世上唯一蒙授权行使所有圣职权要的人吗？你是否能看出，当你考虑将这些问题视为你个人根基的重要部分，这些问题就可以帮助你打造并强化你的根基？保罗教导以弗所人，教会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我人生中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能认识世界各地教会成员，并受到他们的启发鼓舞。他们的生活彰显出对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信心。他们建立了稳固的个人根基，使他们耐得住为他们生活带来烦恼的强震，不仅能沉稳应对，还能享有深刻持久的喜乐。让我用一个比较个人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我最近在一场葬礼上演讲，死者是一位美丽活力四射的年轻妻子和母亲。她原本是一名斗志旺盛的甲级足球员，后来遇到就读牙医系的夫婿，两人就结婚了。他们蒙福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儿。我这位朋友罹患多种癌症，他勇敢奋战了六年，尽管他的情绪和身体一直都在受苦，他信赖慈爱的天父。许多追踪他社群媒体的人经常引用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神藏在细节里。他在自己社群媒体的贴文中写道，曾经有人问他，遇到这么多让人头疼的事，你是怎么依然保持细心的呢？他坚定地回答，因为信心帮助我度过这些黑暗的时刻，有信心不代表坏事不会发生，有信心让我相信光会再次出现，因为我是从黑暗中走过来，所以那光反而变得更加明亮。这些年来，我经历过许多黑暗，但是我看到的光远比黑暗更多。我看过奇迹，我感觉到天使，我知道天父一直背着我。要是生活中惬意轻松，就完全不会体会到这些事。将来会如何，无人知晓，但我的信心人尽皆知。如果我选择不运用信心，那么就是选择走在黑暗中了，因为若没有信心，一切只剩下黑暗。他的一言一行展现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主有坚定不移的见证，鼓舞了其他人。纵使他的身体虚弱，他却鼓舞了别人变得更加坚强。这位姐妹是个生命斗士，让我想到教会中无数像她一样的成员，每天凭着信心生活，努力成为救主耶稣基督勇敢无惧的真正门徒。他们向基督学习，他们传扬基督，他们努力效法他。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顺利或困难的经历，他们的灵性根基都是坚固不移的。这些忠诚的人们了解主耶稣的门徒有稳当根基，这句歌词的深远含义，他们归向主得以避难所盼望的福气实在是稳妥。我看到有些人已经准备好自己的灵性根基，让自己配得上圣徒这个名称，并且稳固坚强，能够承受人生的许多动荡。我非常感激能与你们同行。这样的根基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极为重要，再怎么样强调也不为过。初级会里的孩子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歌唱中学到这项真理，那聪明的人把房子盖起来，盖在坚固磐石上，看雨水下降，河水上涨，房子不会倒下来。经文强调了这项重要教义。救主教导美洲大陆的人民，如果你们常常做这些事，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就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了。但是你们之中无论谁做的比这些更多或更少，就不是建立在我的磐石上，而是建立在沙土的基础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倒塌。教会领袖诚挚的希望盐湖圣殿这次的大整修能让百汉阳希望看到这座圣殿的建造方式能使其安然度过千禧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在未来这几年中，愿盐湖圣殿的这些强化工程能让我们每个人家庭受到感动和启发，使我们建造方式也能安然度过千禧年。只要我们实践使徒保罗的指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 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就一定能做到。我热切祈求我们的灵性根基都能够稳固坚定不移，我们会对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对他身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角色有见证，并让这些见证成为我们的首要防角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ill become for us our own chief cornerstone, of whom I testify. In his name, even Jesus Christ. Amen.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as we conclude this session of generic,
我们结束这次的大这场大会，我们非常感激，而且内心充满快乐。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在这个场次当中，能够有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回答我们的祈祷。我们非常感谢那些卸任还有刚被召唤的人。我们祈求您能够 祝福他们每一位。我们也感谢在今天，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诸天再次开启，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先知先见启示者蒙召唤来带领您的子民。我们感谢有摩尔门经，摩尔门经和圣经共同来为您做见证，为您子做见证。亲爱的天父，我们表达对您的感爱跟感激，我们非常爱您。我们的心、我们的手和我们的意愿都在您跟前，请帮助我们来跟随您，让我们能过更神圣的生活，更新我们的生活，归向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90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The speakers were selected by the Church Church and the Church Church. The music was provided by the Church Church. This broadcast has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作其他用途。